OK，welcome back。这个又是回到这次就是单独录音的其中一集。那上一集就是这个 SP2， 主要是想要呈现一个不同面貌，然后同时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跟我聊天，所以这个人的出现就会让这整个节目会有更多不一样的色彩。所以我们就谈论了跟很明显跟过去的节目相当不一样的主题嘛，应该怎么说？当然还是有讨论一些正经事，但是也增添了其他就是比较不同方面的各式各样的 variety。对，没错，那就是。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主要那个东西就不是我平常会谈的事情，所以每次当我一个人录音的时候，就是会回到这种比较正经的主题。那之所以为什么会在今天录音的原因，是因为也跟上次我自己单独录音又隔超过两个礼拜了吧，所以差不多就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 update， 然后一样对于这个学期又增加一些新的看法。那今天是9月30号晚上11点，所以这个学期的三个月正式过完第一个月，应该说这三个月的意思是上课的三个月已经过完三分之一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三分之二要处理。那后面的三分之二的确一定会比前面更忙，因为你后面要准备期末考嘛，然后你又有一些期中的考试或是 presentation 要处理，所以整体来讲的忙碌程度绝对会比第一个月还更忙碌许多，再加上自己也有更多行程要去，所以肯定是比较不简单的两个月。这一集主要的主题不是在讲说就是接下来两个月是会多充实啊什么之类，就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过去这个月的一个小小的 recap。 我觉得这次的主题应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要讨论的事情是应该说我可以想要分享一些就是我这一个学期在学习的整个步调的安排上面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当然这个东西是就是我讲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用到这一套嘛，对吧？就是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在香港去教室好好上课。我只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大多时候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办法回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去 self learn 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步调上面要怎么样重新去安排。因为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些你读书的步调嘛，因为你可以去学校听课，那你对于那个知识的吸收度跟吸收的这个手段其实跟你自己在家读是不太一样的。第二点就是来总结一下，就是9月我自己在家里自学的这个心得，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很忙啊，还是真的就是很闲什么之类的。虽然说我自己在自己的 IG 上面其实有做一点小小的 summary，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再重新思考和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到底接下来10月跟11月应该要怎么样重新去适应这个东西，然后是不是现在过了这个月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or for the next semester。就不知道，就如果说这个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的话，那搞不好下个学期也可以继续这么做这件事情。但是一样，课程的本质跟它的 syllabus 也会影响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好与坏。加上我自己觉得最硬伤就是因为没有宿舍这件事情导致我必须这么做嘛。但是一样，就有其他更好的 optimization 可以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多头讨论一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第一件可以讲的事情就是，这里在读书的步调上面跟实际上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到底差在哪里。我自己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你复习的时间变长了。例如说我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学嘛，当然有些东西它 project 的成本比较大，那就没有什么你需要重新复习的元素。但是就拿精算课这种最需要大量练习跟最需要复习的，以我来说是一个理科的范围里面的科目来说好了，那我就觉得说，像以前我只要去学校认真听课，然后我就可以在课堂上吸收可能 70% 到 80% 的知识。我只要回家在可能一个礼拜，就是假如说我这礼拜礼拜二跟礼拜五上完课之后，那我礼拜六跟礼拜天复习完这一周的东西之后，我在下个礼拜的 tutorial 上面练习题目就结束了。我所有在一个章节里面的学习的知识量就差不多就是可以在这样子的模式下去完成。但是如果说你在家里开始自学之后，你好像变得更难去 validate 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是不是真正是正确的，还是你的学习能力是应该说你的学习的熟练程度已经到了一个你可以去考好考试的一个标准了，那你就会需要花更多时间去重新复习来确保你真的达到那样子的门槛。比如说好了，假如说我今天说我预计第一周我会读第一个 chapter， 那我接下来第二周跟第三周我都要花一点时间去重新看这一个 chapter。 但以前可能是我只要下一周只要练习做几个题目我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了，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你不仅要跟着 tutorial 上面的东西去练习，你还要自己再去多花点时间去，但是找多余的练习题目是最佳的解法。但是问题是练习题目通常都很少，或者是你要去找课本，那也会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但通常来讲，对我来讲的做法就是我会花更多一点时间去看之前的教材，或者是多做一些自己做的笔记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说这学期在精算课上面唯一一个的不同。但是说实在我这学期也只有一堂精算课嘛，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就是一个你可必须要开始重新去适应跟调整的一个新的读书模式嘛，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在精算课上面遇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挑战。再加上精算课的这个问题是它并没有任何的 recording， 它也没有 live stream， 所以 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跟用任何远端的模式上课，同时你也甚至没有任何的手段跟方法去确认说到底现在学校进度上到哪里，所以你就是纯粹就是看着 Moodle 上面他到底上传哪些lecture notes， 然后你就跟着那些 lecture notes 去读这样子，他有上传我就把它排进去我自己的 to do list， 然后再可能接下来的一到两周内完成这一项，这就是我目前的做法。当然如果说你课堂上有认识的朋友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说实在的我在精算的课堂上我基本上认识的人都已经毕业了，或者是早就已经不是在修这些东西了，对吧？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再加上现在跟我在上同一堂计算课的人可能都小我一岁到两岁，就他其实是2021或者2022入学的那些人，所以更不知道怎么样去认识他们，对吧？因为我也没有去见过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些 CS 的课嘛。那我觉得这学期最有趣的东西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学期的本质。像刚刚说分享完，就是精算的东西算是需要比较多复习的时间嘛。但是 CS 的东西就比较是需要比较少的复习时间，但是需要更多的练习。再加上因为我现在学的 CS 课通常都是比较 high level 的，因为就是它就是level 3以上的课，所以它的东西比较像是你实际上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 assessment 变多了，反而是你读书的内容变少。不像是我一开始如果在学 CS 的时候，大家都会可能会选什么 discrete math 或者是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这种很需要理论派的，所以你会需要写很多纸笔的功课，就是那种用 LaTeX 写出来的东西，或是用 Markdown 写出来的东西，是我觉得比较偏需要更多练习的那种科目。但是现在以现在这个 high level 的 CS course 来讲呢，它比较偏向是你需要花更多时间去 coding， 或者是去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东西出来。所以这学期很多的 CS 课对我来说它比较像是 project oriented 的课，意思就是 project 有，但是它可能占这个课很大一个比重的分数。例如说我有一个 project 是就是整个班整个学期都要做的那个 project 嘛，基本上它就是做我现在之前做的那个 Moodle Cleaner 的一个那个 extension 的再一个延伸版这样子。那它就是你必须要花 100% 的时间在你的这个project 上面，但是它 project 上面你有一些更严格的 guidelines 你要去 follow， 例如说你要写 documentation， 你要做更完善的就是行程规划，就是你哪一周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虽然说这个东西只是一个 deliverable， 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偏离这个东西太多，不然你有可能会 deliver 不到你真的想要去 deliver 的东西，对吧？所以你那个 project plan 写好之后，你就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除非真的有一些什么技术上的困难，不然你不能去漏掉一些 feature 这样子，因为它最后是要评分的。所以这学期为什么有一件事情可以分享，就是为什么这学期我自己觉得很适合在家读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学期有太多太多的 project 了。刚刚已经说完一堂精算课吧，精算课是我一堂课是没有 project 课，其他课要不就是有一些小小的individual project， 有一些 group project， 可大可小的 group project， 还有一些 presentation 要做，所以通常都是有一些事情要做。而且我再说一句话嘛， CS 课如果说你就算你不是 coding 的东西好了，你很多东西你是去找资料什么之类的，你还是会需要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是说实在的，如果说你现在要在香港做一个 presentation 或是做一个 project， 你的做法也就是回在宿舍或者回到图书馆打开电脑去找资料，对吧？所以你实际去某个地方去收集资料，像我之前去迪士尼拍一些照片，或者是这次我回香港实地考察拍的那些照片，那些东西都只是非常就是完成这个 assessment 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件事情的本质又会让回在家里工作的这个 incentive 又更高一点点。那还是再讲一下，就是我每一堂课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好，第一个就是 mobile app 嘛， mobile app 就是要做一个 project， 所以你要 coding， 你在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setup。那一样就是大萤幕是 CS 学生的标配，所以你不要再一直就是你如果说是真的还要很认真的去 coding 某个东西，然后你要盯着 VS Code 八个小时，你绝对不会想要盯着一个13寸的电脑萤幕，然后甚至还没有滑鼠的状况下去做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痛苦。而且再加上我自己在之前实习的公司，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要8小时用 MacBook 的键盘，说实在我真的手会很痛，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会用那种小拇指去按 Shift， 所以导致你的那个手的那个位置那个 gesture 会有点不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不是最 optimal 的选择。有一两个 project 嘛，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有些 group project， 你还是要透过网络上，就是说实在的很多人会想说哦，我们在某个课堂上结束之后我们来做一些 discussion，好，可以 get 到为什么有些人会很喜欢就是线下的讨论，因为大家觉得说哦这样子很有 engagement 的那种感觉。但对我来说就是你要真的在学校凑到你这个整个组别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全部都有时间在某个地方出现然后去讨论超级困难。第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租很晚的时间，但是对于大家都很不方便嘛，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你为什么不要把这件事情移到线上就好，这就很简单。移到线上的问题就是同时解决了你在学校没有位置的问题，再加上解决到大家的时间比较没那么弹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家很晚，假如说10点11点你还是可以做任何的 Zoom meeting， 对吧？但是通常来讲你可能10点11点你就不会想待在学校了，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二者是学校根本就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因为学校太挤了太多人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第三件事情是，如果说你在群组讨论，就算你用文字好了，你可以增加我会称之为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只要等到你看到讯息，我就可以接下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知道学校做的分组报告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学生根本就是他妈的不知道真的死到哪里去，就是你问他问题，他可能一天两天他都不会回复这个问题。意思就是你对于 project delivery 的那个时间的概念就变得跟你自己做作业的是完全不一样，对吧？你自己做作业就是完全就是一个 project owner，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好，我今天要完成什么样的 progress， 我在什么时候我可以交出去，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状况下我可以把它放到准备 submission， 但是我可能会需要透过某件事情还要重新 review 一下这个 submission before I actually submit it。 这就是很多问题不是说你进到学校就可以解决你在 group project 上面遇到的问题，这个就是我目前在这个学期感受到的东西。那我刚才说嘛，就除了精算以外的五堂课都有一些 presentation， 刚刚的那个我有三堂课叫 bioinformatics，另外一堂课就是我的中文课，这两堂课都会需要一个 presentation， 但是实际上主题是什么我还没有完全的想出来，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在11月中下旬我会必须要完成一个 presentation。 好了，讲到 presentation 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两堂课都太多太多人，所以除非你是一个很积极的分子，就是他基本上是只允许一小部分的人会在课堂上做 presentation，那其他那种会需要做 presentation 的人要怎么做呢？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录一个影，录完影之后你就可以上传到 Moodle， 就是那个课程的页面，你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不是更简单的吗？就是变成说我要做收集资料的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那我要录影这个东西我也不需要飞到香港就可以做完这个 presentation， 那这样所有的一切成本就不会需要，没有任何是在香港的必要性。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这两堂课的这两个 presentation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 arrangement， 所以我是非常感谢这两堂课的老师会提供这样子的 flexibility，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对我这个 remote 来讲是非常非常幸福。同时这一堂 bioinformatics 它又有就是 live streaming， 所以我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就会固定时间上 Zoom 去上这堂课，对我来说就是也非常非常方便，就是我可以在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在不要任何交通成本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完成这堂课的学习，不是超好的吗？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同时又可以牵扯到另外一个课，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有做一个 mobile app 的课，那堂课它的 lecture 也是它的课是早上9点半，然后它又有 live stream， 所以你也可以在家里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哇，这样子不就超级省时间吗？我不用提前一个小时起来，然后还要打扮，然后还要制装啊什么东西，然后去学校才能上这堂课，我可以省一个小时又省一堆工序，我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不是更好？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很不喜欢就是做 recording， 我就很纳闷，就是因为你不觉得这件事情的好处非常非常多嘛？那为什么你还不这么去做？就是对大家也方便，然后大家学习效率可能又更高，就是你去省时间不就增加学习效率嘛？这件事情不是超级简单的嘛？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怎么做。所以基本上就讲完了我这学期上的那些课的一些大重点，基本上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我是多么提倡一个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还有在家工作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港大最近就是越来越多投诉，就是人越来越挤，然后 facility 的座位越来越少，应该就是说座位没有变少啊，但是因为你人变多了嘛，所以你拥挤程度也变高了。然后我这次回去香港，我可以再分享一下这次回去香港的整体的感想吧，就是我自己基本上很大概率的确定我下一个学期应该会继续用这样子的方式上课。为什么？就是因为省的时间真的是太多了。好，就讲比如说我这次回香港好了，我已经算是尽可能的最大化我利用在香港利用时间的效率，我还是会显觉得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不怎么说，就是没有到非常有效率的在处理某件事情。就算我今天一整天忙完所有事情好了，我还是会觉得我有一件事情完全没有做到，是做的非常少。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读韩文，就有时候我在高雄，就是我一天觉得这件事情这天是非常非常充实，我会觉得说这一天是一个哦，我有读到还蛮多韩文，同时我也有解决很多学校的事情的一天。但在香港就是好，我今天花整天去处理学校，或者是在香港的时候我还有处理签证相关的事情，但是我完全没有觉得我有读到什么韩文的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吧，但是又很零碎啊，所以在香港的读起来的东西那感觉很不好。我不讲实际上它的效果怎么样啊，但是那个气氛或者是那个 vibe 就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不可以懂我的意思，但是就是那种读书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是我想要传达的。然后我在最后一天回高雄的时候，那一天是礼拜一嘛，然后我在学校上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跟朋友约在学校某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5:50，然后我的飞机是8:30，所以理论上就是从我5:50从学校走之后，我可以马上去机场，就是我直接从学校搭地铁到中环，然后搭机场快线回去机场，这样子就是一切就是非常有条理的规划这样。但是我今天在学校，我为了要从学校到地铁站里面光等电梯我就等了15分钟。你看这就是一个很浪费的时间啦。你知道从就是在高雄我只要花15分钟我可以从我家骑到大圆白，就这个距离是绰绰有余的。所以你会觉得像在香港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在交通上浪费太多时间，或者是你在排队这件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那为什么会有排队呢？就是因为学校太挤太多人了嘛。 大家都在学校里面，在同一时间想离开学校，那同一时间离开学校，好，你要去学校附近吃饭，也都是人，因为他是那个是 peak hours， 然后你在学校里面你要等电梯，你也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就会让你所有的交所有东西都碎片化。这个概念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就在高雄里面。在高雄生活，你骑摩托车碎片化时间的那个程度是极小无比的，就是你今天一出门到你的目的地可能就五到十分钟骑车的距离，然后你在两个点之间你都不会浪费什么样的时间，就是你的移动的效率是最大化。当然这个跟城市本身的结构也有关，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有选择，你为什么不选在高雄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就觉得说，哦，就算我在香港都已经那么最大化，就是我已经确保就是我每一分每一秒我一定要在移动的路上，要不就是我要认真在做事情，我不能是无所事事的。我还是觉得这一天是没有读到什么韩文的。我以前不是很喜欢在香港的时候是会提前可能三到五个小时，应该说三四个小时我就去机场，我就觉得说我在机场有一个两三个小时的一个 study period， 那我觉得这个 study period 是一个在我上飞机之前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哦，在香港机场这个对我来讲是蛮适合读书的地方，我可以读到一些我自己想要读的东西。但是这就是因为在学校等太久的关系，所以我到香港机场 check in 完，进到真的可以等待的地方，我大概已经剩一个小时了，而且我还没有时间在 IFC 吃晚餐，就是跟我自己的计划有点相左这样子。所以这次回来香港的感觉就是，嗯，如果说真的没有必要，我不会再回来。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 quiz， 一些很重要的 test， 它是 assessment 部分的。那我再回来，其他有一些可以回来或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倾向不回来，因为一样嘛，我回来一次，我当天来回要6000块。我现在说的就是我每一次回来，他我觉得住一天晚上是绝对不划算的，所以现在我就比较倾向就是当天来回。就如果说那个时间的飞机是我可以manage 好的话，我就会当天来回。所以下一次当天来回的时间应该就会是11月1号，对，然后。我下个礼拜要回去香港，就是做一些 presentation 或者是办一些签证的东西。主要是因为我的飞机是从香港去东京的啦，因为那时候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刚好趁这个机会回去考一下试，然后办一下签证的东西，然后处理一下有的没有的行政的东西，然后就准备去飞香港。像这次我回去香港也是整整就是应该说完整的两天，因为第三天早上就要去机场了嘛，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一样，就在这段时间在香港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处理事情的效率。但对我来讲，就是所有的在香港的任何的 optimization 都做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像在高雄一样那么有效率的工作模式。但就算你有那么有效率的工作模式好了，在香港的成本也更高嘛，然后你又没有那个那么好的 setup， 所以你完全根本没有意愿要，就是完全更没有动机要这么做了，对吧？所以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不解决，我也有现在这个解法可以这么做，所以就会一直持续到至少我自己觉得过年完应该都还是会这样，一直到明年新年过年完都一直还是会这样子的模式，对吧？就算我有宿舍，我也会是过年之后才搬进去住这样。好，然后讲完过去九月发生的事情，就是对于香港的这些反思啊，或者学校的一些 complaint 之类的，差不多来讲一下，就是十月跟接下来应该说十月十一月的规划，就是学校的规划就是一样，我会慢慢展开。这个月做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我有一些 presentation。之后是要11月中旬要做 present 的嘛，但是有一些东西的 topic 还没讲好，就是开始要去为这些 development 或者是这些做作业的这个过程做一些时程上的规划。那一样这个东西就是跟就是 task scheduling 有关的一些技巧，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还是慢慢摸索，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更好 manage 自己的 project， 这是一个这一个月必须要 figure out 的事情。但同时这个月自己的时程又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紧迫，因为这个月多了很多 traveling 的事情，包含像是说下个礼拜要回去香港，然后在香港待两天之后要去东京四五天。然后我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旅游从来都不是纯粹是旅游，而是换一个地方工作的那个心情。虽然说你自己的 productivity 或者是你给自己的 capacity 会稍微降低一点，例如说以前我可以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你在旅游的时候你一天就是会认真在做事情，可能就两三个小时这样子。但是你还是会要保持着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 minimum capacity 是你必须要保持的，就是你还是要有那种工作的心，不然你很容易就是好晚一天回来，然后你会不知道干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很难衔接回来。重点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是你花了一段时间去旅游回来之后你要怎么样重新去 pick up 你之前剩下的事情，那倒还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就是你完全没有计划去旅游，然后回来再想说好，我过去一个礼拜完全没做任何事情，那我到底要该怎么做。就对我来说节奏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没有事前规划好的话，你会很容易 fuck up 整年，这个是整个学期都 fuck up、哦、所以就是你很难去落掉一个课一个礼拜的进度，所有课一个礼拜的进度就为了去旅游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super unrealistic， 所以最好是不要这么做。那对我来说就是好，我现在去东京，那我东京是礼拜三去嘛，礼拜三我没有课，但礼拜四下午我不是说我一堂有一个 live stream 的课，那我就会在日本的某一个咖啡厅可能 Starbucks 去上这堂课，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课就是50分钟的东西。那 我还是必须要维持着，就是好，我就算在日本，我也要把这些课上完。但是我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相对没有那么认真去学韩文。哦，另外一件可以分享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月在高雄觉得非常充实呢？对我来说，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读韩文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life changer。就是因为所有每一天，就算我不管韩文读了4个小时还是读了6个小时，我还是会觉得，哦，你今天好像没有读那么多的韩文。但是虽然我知道语言学习不应该是一天读太多大量的内容或者是背太多的东西，就会让效果比较不好，但是我总是会觉得就是韩文没有学够的这个感觉是一直存在在我心里面的。所以这就是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在高雄很充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永远会有事情觉得哦好像还没有做完，所以你会把每一天的时间都用到最极致的那种概念。好，所以讲完这一块就是回来就是我这次去日本就是一样计划，就是有一些东西要吃，例如说我可能吃的东西就会往，虽然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去 plan 到底我要怎么去，我要吃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要订什么样的位，然后我甚至连怎么样从成田机场到我自己要住的那间饭店，目前都还不太确定，所以这就是这个礼拜要做的事情。但是已经算是相对几次相对我比较没有那么计划的旅行。这次就是一样，在日本就是一样有一些delivery 要处理，就是有一些作业要交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例如说我的那个 project 有一些 development 的进度要顾，所以大家还是会维持一定程度的 productivity。这是我这次在日本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在日本的行程相对比较 chill， 基本上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完整的四天，因为我第一天应该是晚上七八点就会到才会到饭店，所以那一天基本上就是已经完全没了嘛。所以我那天计划可能就是去饭店附近的地方吃一次，或者是甚至是买超商，我都觉得是一个相对香港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upgrade。所以那一天的行程就相对来讲比较 chill。那接下来四天就是去跑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行程，虽然说我自己说没有想逛的地方，但是我想要去的东西通常就是吃嘛，所以就是甜点、烧肉、拉面或是海鲜冻这些东西，就是在正餐的时候去吃。那其他时间就是可能去，就是有点像是 cafe hopping 的那种概念，就是去各个咖啡厅，然后去找一个地方做自己的事情。那东京去我会去首尔嘛，首尔就是那一天就是非常非常忙，就是因为我可能要去很多个店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我要去买可能 SPA 相关的东西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所以回来之后就是10月15号，然后10月15号之后那一天回来下是下午，所以下午到晚上就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10月19号又要去 K-Wonder 演唱会，所以整个10月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充实。然后11月1号我要去香港当天来回，所以整个10月就是好，我有一堆 project 要开始去做，可能是有一些东西甚至是你 development 要完成，然后你的 project 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会要完成可能 70-80% 的 progress， 同时你又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不在你自己家里的，所以你的所有的作业啊都要仰赖你带的那台笔电，然后同时你也会花一点时间去旅游。所以对我来说好像看起来这段时间去旅游蛮不明智的事情，虽然说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就规划，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像是强迫自己要去放松的事情。就假如说你今天去日本，然后你都花了钱去日本了，你一定会强迫自己去一些景点去做一些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去看一些你想去看的东西吧。那你刚好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不去花时间去享受这些东西呢？就有点像是好，我既然都在这边了，我就逼迫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一直不行动，然后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去真的做这件事情。所以当唯有你把你自己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会开始去思考说，嗯，是不是我现在应该开始去先享受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人文或是文化的特色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就会开始去强迫自己进到那个 holiday mode。虽然说你不是完全的 holiday mode， 但是你起码可以让自己比较没那么紧绷，或者是真的去尝试一些更不一样的生活的样貌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同时就可以把你自己东西顾好，然后维持一定程度的 productivity。这个是我自己想要达成的事情。所以强迫自己去度假是我这一年开始去比较乐意去采取的手段，包含今年初过年去首尔，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来讲蛮久的休息。因为过去这几年可能从2021疫情就算了，因为疫情也不能旅游，但是从2023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其实已经有能力去旅游，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去让我自己开始花那个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从今年开始我比较在乎的是 life quality 嘛，就你看今年其实从年初的那个学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一直回来台湾的时间很多次，然后自己算是第一次吧，我应该超过半年是在台湾的。从疫情可能2022之后 ,2022 跟2023我超过半年是不在台湾的嘛。但是今年就是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在台湾之后，就发现嗯，生活品质自然变好了。虽然说去年我有四个月在新加坡，但你只要回到香港实际操作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嗯有点烦。但是今年就是因为一直都在台湾，所以我自己会有很好的在台湾，就是你看在9月的话，应该说我之前在我的 IG 的限时我有 PO， 就是我对于这整个9月的花费，如果说相比较如果真的要去住香港的话，我在高雄的生活的成本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我有更健康的就是运动习惯。因为像如果说你所有东西要自己读的话，是不是假如说我今天学校有课，我就不能去早上去健身了。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在台湾的话，我早上的 default 就是好，我不会说我早上就开始做我今天要做认真做的事情，但是我早上可能会先去健身，健身完之后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可能11点不到12点我就会开始做我今天一整天想要做的事情，就变成是有一个更好 去建立一个规律，然后你也可以吃更好的东西，你也可以更规律的运动，然后你会有相对比较不拥挤的地方。你就是每天去一间咖啡厅，你的生活成本肯定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已。像我这个月可能去一次香港，那我成本加上在高雄的生活的消费支出，可能就是6000到7000港币这个范围。但是我在香港，你可以一个月可能要花到19000-20000港币，那可能就是高雄的可能三倍的价钱。那为什么你不要待在高雄就好了？所以一直就是我这次回去香港，就算我去做饭店了，然后什么东西都已经算是最 optimal 的 solution 了，我还是会感觉到就是好像在这个地方住真的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选择，所以一直就是回来台湾这个地方会最好。那一样就是看下个礼拜去东京，因为我已经7年没有去日本，所以我已经快忘记日本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反正我对日本印象就是非常好吃，那所以就是到底去看一下，就是有什么平常一直觉得去日本想要吃到的东西，然后这次可以去尝试看看。所以这就是一个蛮，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对，所以之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就这样，拜。